的力量，可以重新跟神恢复爱的关系。好，甚至可能有时候呢，我们只顾的哈开车，但是我们却忘记检查里面的油箱。好，其实有时候生活忙碌就是这样啊，忙，一直开，忘记检查说其实油箱已经快没油了啊，你还一直开，啊，所以等到开到你忽然间发现车子好像自动熄火啊，那个时候就是啊，已经你的身体开始有状况了。那个时候不论是健康的状况、精神的状态还是你情绪的状态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要让你休息下来那休息就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嘛，所以就让你开始要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一生神已经都把我们该做的、该走的以及该有的神就已经都赐给我们，都放在我们里面了，好，所以我们必须呢，一方面我们相信神，一方面我们透过这个信心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上帝既然造了我这个人，我会有能力的。我只是希望第一个，我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那种那种很容易自哀自怜，或者是很容易就放弃的，要改变自己的个性。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呢，恢复跟神的关系，好，让我们跟神之间呢能够有更多信心的关系，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学这套课程的时候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好，那或许这个对有一些人，大部分的人呢不太习惯，什么叫对自己有信心那就是因为我们又回到说我们在第二年讲的人格成长，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听了太多负面的东西，好，那这个是从原生家庭来的，好，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小听到很多的负面，很多不满意，你怎么表现都不满意，好，你怎么表现就是很多的批评，好，你怎么表现你就是很恐惧，是不是我又做错事情了？当我们的原生家庭活在这种比较负面的环境，好，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真的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年讲的人格成长，好，那个就是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好，我们重新恢复对自己的认识，从认识神来认识自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年。那接下来我们第三年就是要讲说怎么样能够对我们自己的恩赐、对我们自己的才干、对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好，能够重新恢复起来。那这是一段挑战的过程。好，一般呢，如果你的个性比较害怕做错事，那牧师就要提醒你，你会很可惜，因为你害怕失败，你害怕犯错，好，那为什么？因为你害怕被批评，好，甚至你害怕被拒绝，被人拒绝，你害怕很多人在你身上的评价，你太多的害怕了，好，所以到最后不是你没能力，是因为你把那个害怕挟制了你的能力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这种害怕，好，可以很自由的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那这个就是要有一种你自己一定要去克服的，不要再怕犯错，好，犯错是每一个要去成长的人一定要有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帮助自己要活出上帝本来就赋予我们的能力或者你说你要有信心来为神而活，这个目标都很好可是呢你必须要克服自己一个很重要心态，你不要怕犯错，你不要怕失败，好，你也不要怕因为自己的软弱被人批评你看他就是这样嘛，他老是这样你一定会很怕讲听到这种话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得胜，你不去克服这种话带给你的不舒服，如果你不去克服它，那牧师告诉你，你就像一只鸟，你就没办法飞，你只能够 被人关在笼子里，你可以有吃的，你可以有喝的，你可以有住的，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飞。好，所以牧师希望说鼓励大家，当然当这个鸟笼子把你放出去了，好，那很多时候你就需要去面对很多变化的因素啊，但是因为你要飞，你就非得要突破啊这些以前令你害怕的东西，你要把那个害怕的东西去克服。好，那从神那边来的平安，好，神与你同在。好，所以你要开始培养自己，不怕，不要怕犯错，不要怕失败啊，要胜过别人对你身上的评价。好，那当然这所有的学习的过程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谦卑，你不要自卑，你不需要自卑，懂吗？好，但是你要谦卑。好，因为你知道这一切的成长的过程总是开始会跌跌撞撞，会起起伏伏你不要说你自己不满意你自己，很多人也不满意你啦，懂吗？好，可是呢这些问题都不应该成为你的害怕，不满意是正常的，懂吗？好，不满意是让我们在有学习成长的机会。好，但是不要因为你对你自己不满意，别人也对你不满意，好，你就开始产生害怕。那个时候你有很多的从神来的信心呢，很可惜就不见了。好，你又开始被情绪所捆绑了你又怕了。好，所以这种东西呢，我们一而再再三的跟各位讲哈，你要常常去回忆一下整个我们学习这个心灵健康的课程。第一个就是学深度灵修，你要跟神一直的交谈，把你里面的负面的情绪，把你里面的害怕，甚至你会生气，好，气自己也气别人，好，那种情绪你要交给主。好，这就是深度灵修我们要训练的，对不对？好，第二堂课就是人格成长。好，从过去所得到的一些负面的评价，负面的关系那些情绪的东西你要改变所以我们学成长就是改变自己，好，能够有健康的健康的心态健康的情绪，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可以给你快乐，你知道快乐在哪里吗？对，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快乐，你也可以选择你不快乐，就生气也是好，其实有时候像父母亲这个管教儿女最自责的也是最生气，就是说好，明明我不想生气，为什么你老是害我生气呢这就是父母亲常说的，你怎么老是害我生气呢？好，那夫妻也是常说的，好，你都不懂我，你老是害我生气，害我不开心那这个就是投射心理我们上的人格成长学里面我们讲投射，好，所有的不舒服你会投射在别人身上，好，但是我们知道说这种投射心理呢其实不能帮助你长大，不能帮助你成熟了，好，所以你要从投射心理这个是自然反应但是你不要过度，懂吗？你不要射在别人身上，你自我反省，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种互动里面，你可以调整吗？刚刚你很生气，那你可不可以选择把这个生气慢慢的放下来？好，刚刚你很难过，你可不可以选择把这个难过慢慢的放下来？这是你可以做得到，而且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改变自己。好，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讲说，当你懂得亲近神，你也懂得来改变自己，不是去改变别人，去改变自己。那这两年如果你不断的去操练这些健康的灵性生活，那第三年我们讲就是恩赐，好，你就有足够的机会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恩赐。好，所以我们去年讲到上帝给每个人都有恩赐，好，那所以帮助你自己去发挥神给你的自己的天分，好，这是你的责任。好，所以你也不要去怪别人我出身不好，好，我的父母不懂我，好，或者是说哎呀，我条件不好，我就是比不上别人，好，这种话你就不要再讲了。 好，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不完全的不完整的过程，懂吗？其实上帝给每一个人呢都是公平的，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虽然外表上有人这个工资高有人工资低，外表啦，但事实上内在的里面呢，大家都是残缺的，大家都是破碎的，好，只是说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在神的恩典里面，好，重新让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然后呢把神给你的恩赐才干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所以这是我们去年讲的，我们有录音哈，所以像莉莉回来，那去年录音呢就要再拿回来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延伸阅读六，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找到你独特的价值，好，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哦，好，我觉得我们华人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说，华人觉得如果有谁很特别呢，那个人就会活得很辛苦，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会跟别人不一样呢？好像你有毛病啊，你很奇怪耶，好，大家都做这个事，你怎么不做呢？对不对？好，这就是华人的环境。好，那我们既然生了在国外啊，牧师觉得你应该要把一些不健康的观念，你要把它放下来。好，就像你看那些就是回教的国家，好，就强调说女人要蒙头嘛，对不对？那到了国外了，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把这个蒙头这块布也可以把它放下来，好，让自己试试看，有更宽广的自由，让你去自我去发挥，这是健康的，好，所以我们既然来到国外，牧师真的很鼓励你哈，给自己一点自由的机会哈，肯定你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的，我们本来就是身高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血型不一样，所以当你被人批评说你怎么都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哎，感谢主，我真的很不一样哎。你可以这样说吗？可以吗？
可以。
好，我们跟旁边说，哎，真的，你真的很不一样哎。
我真的很不一样。
你真的很不一样。你真的很不一样哎。好，这是健康的，你不要觉得有病哦，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你应该常问自己说我能成为天下第一吗？当然因为这一套的课程是从企业管理学里面所摘录出来的，那所谓的天下第一呢，其实当你成为天下第一，其实就是你要接纳自己跟人不一样，好，那个第一其实就独特的意思，好，那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是你的独特，好，所以你可以去找到自己独特的地方，而且呢是就说你很特别，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当你去回想一个人说啊，你想到你某某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子，很不一样，好，那这是本来就应该要有的形象，好，第二个，为了让自己呢独树一直哈，就是特别，
对不起，对，
在第延伸阅读六
十二页，
对对对，你那个讲义十二页哈，好，所以有一个职业咨询师，这个蛮有名的哈，是在美国一个很出色的一个职业的咨询师，好，他说呢要成为很好的自己，好，常常要有很多在各样的你的优点当中呢去结合，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特质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发现到你的特质，好，那除了有能力还要有热情，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解说，第一个，好，你的热情好或者是激情多多少少呢都带点跟你的个性有关，好，所以你会发现刚刚牧师一直讲到个性这个问题，如果个性当然个性它一定是有负面的有正面的，好，怎么样改变你负面的个性跟人更很好相处，常常你不要觉得说像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哎呀他有艺术家的特质，好，那想到艺术家呢就好像说跟人都合不来，好，其实我们讲的特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必须要跟人合得来，那个特质才是健康的，你跟人合不来的特质那个是不健康，所以这种特质的原则从 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你要很清楚哈。那再来，当你热衷一个小东西，你就更容易发出你的能力，就是你要找到一些我们常常说理想啊，或者是梦想，当然我们都放在未来哈，都放在比较好像哎呀，我们羡慕这个马云啊，哇，这个微商哈，这种事业做得这么成功哈，我们常常设定目标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在发挥个人的能力呢，牧师跟你讲，一定是从小事开始做，这个跟圣经的原则很合乎，你只有把小事做得很得心应手，你才能够有这个更大的信心做更大的事，好，所以这里有五个步骤能够来帮助你找出你的独特的价值，第一个就是找出你的热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热情，好，那我你看来测试一下，到底什么是你的热情？所谓的热情就是说，你不在意投入的时间有多少，你就是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好，不管你多忙，你总是有这个时间做好这个事情，因为它是你的热情，所以工作家事或者教会的服事，这个都是你的工作。可是你的身上会有一种对另外一种的兴趣有热情的话，你再忙，你对做这件事情就不会觉得没时间，因为这是你的热情。那你如果你的身上你的生活有这种的热情，那表示你可以找到你的独特的地方。好，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我们翻过来哈，所以在这种找到自己的特质啊，那就是要帮助你自己对热情的东西呢，就是你的兴趣哈，越多越好，因为你现在要开始先帮助自己哈，所以有越多的机会帮助你找到你自己的特质是好的。好，所以这里有三个热情哈的这个事情。好，这个作者他举个例子，第一个他喜欢写作，第二个他喜欢科学，第三个他喜欢创作就是动画。好，所以呢他就要从他的热情当中，因为他需要从热情的当中找到一件他的特质，好，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好，所以他就第二个他选择一个热情做基础。这刚刚这三种他喜欢做的事情，有哪一种是他觉得可以做起来最快的有效果的？好，所以他就看下面。好，那跟其他的热情来配对，你怎么样可以用一个热情做基础，然后跟其他的热情配对之后，你可以得到你的特质。好，所以他举个例子，下面他说，比如说他喜欢科学，喜欢写作，那他就想要开发自己的一个部落格。他喜欢写作，那他多写啦，可是他的部落格的内容是什么？是科学，所以他把两种热情放在一起成为他的部落格。好，这个
对不起，什么叫部落格？
部落格就是在网络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网页，
就是那个博客
、你们翻译对，就把自己的热情写在上面。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嘛。好，其实我就发现哈，像好像国内也是，我们台湾也是哈，我们台湾有一个有先不讲台湾了哈，我说美国例子啊，我在美国认识就是知道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年轻人，她就有一次突发奇想，她说哇，全世界有这么多人想学英文，她说那这样好了，我就在 YouTube 上面，我就把我的这个她也很喜欢教英文，她就每一天5分钟教你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她的这个网页名字就是这样，然后她就每天5分钟跟我讲英文，那在3个月之内教你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这样，那他真的就是每天5分钟，因为他很喜欢做这个东西，每天5分钟就自己录也没有什么高档的摄影机，没有，他就自己录没想到呢，哇，这个上他的，因为他也教得很有趣然后又就教得很开心这样，所以没想到订阅他的那个这个网页呢有超过100万人，对。后来他就不用工作，他就专门做这一套就好了，因为广告很多就一直进来。好，所以这种就是说加上你的热情又加上你的兴趣，好，那你可以开发自己的特质出来。好，所以这个作者也是这样，他喜欢科学那科学是他的主要热情可能也是他的专才，然后他用次要的兴趣 写作啊，或者做动画，好，那这个就是他个人的特质。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当你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啊，你怎么样结合其他的兴趣，好，来发挥你自己的特质。好，好，所以你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也是可以帮助你自己，啊，可以建立一个有更大的机会来影响别人。好，就是像我刚刚举的这个美国女孩子的例子。好，那在台湾也是，台湾我认识在也是在这种博客的这种制作里面，有一群大概三个到五个年轻人，很搞笑啊。他们这群年轻人就刚开始就说每一个周末就喜欢他们就一群人就喝茶聊天，吃点心吃饭，然后就讲一些我们台湾叫屁话，就但是很开心，就是讲大家哈，啊，笑得一塌糊涂。然后他们觉得，哎，我们那么开心哦，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可能有别人也跟我们一样需要这么开心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哎，就也是一个摄影机就放在前面，然后他们就很自由的就这样讲话，就只有讲话啊，然后就讲一些他们所谓的屁话，就很开心。哎，没想到看的人还真多，哎，因为很多人就是生活不开心啊，然后不晓得怎么放松啊。然后找不到朋友啊，哈，哎，所以哎，慢慢哎，就这群年轻人居然有我们在台湾大概有几十万人就订阅他们的这种开心时间啊，然后来哎，他们这群年轻人工作也不用做，就每个礼拜都想开心的话题，就是把那个话题哦讲得越开心越好，然后他们笑得很开心，然后跟他订阅的人也看得很开心啊，那就开始就很多广告商来找他们做广告。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创业真的有创意哦，不怕没机会，但是要找到你的特质。对，就是说你做起这些事情来，你真的你自己很开心，你很自然。好，所以这就是你的特质。好，我们看一下。好，所以热情呢是很重要的。好，那因为热情是保持你要来达到这一个成功的目标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你没有热情，你几乎你很快就会放弃。好，所以这个热情其实是这样，没有人可以给你，只有上帝给你，你懂吗？上帝可以给你这个热情，可是呢你必须要有信心，好，去发挥这个热情。 好，那我们 来看一下，就是说那 你目前的工作呢，好，在你的工作里面呢，你要把热情灌输在你的工作里面，因为一个没有热情的工作，好， 你很痛苦，别人看到你也很痛苦，好，然后你也没有达到你工作的效率。好，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让热情放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放在我们生活里面。好，所以像有时候我辅导一些年轻的夫妇在生小孩带小孩，好，刚开始很有热情，后来被消耗的也差不多就看到孩子就很烦就很气，然后就开始情绪有点控制不住，好，那个热情不见了。好，所以我就要劝他们重新去思想你生孩子的意义在哪里，你今天培养孩子你的目的是什么。好，那你要在孩子的身上有热情，好，这个热情是不讲条件的。好，所以你必须要在你所做的事情上有热情，它才能够成为你的享受。 好，所以工作也是这样。好，那所以你要考虑到你的热情。好，然后第五点我们看到说这个寻找其他的热情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啊，所以在你的特质里面呢，你也可以开发出不同的热情，啊，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彭迪讲到，现在他在练那个电子琴，哎，他练得很开心，啊，那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在投入，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有热情的，好，所以你要帮助你自己，好，除了你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件事之外。你也要帮助自己多开发一些其他的让你觉得很有兴趣的事情，好，然后投入你的时间跟你的注意力，好，所以这个是帮助自己开发其他的热情。好，那我们看下面有个例子。好，他说像刚刚说这个作者他喜欢动画，他喜欢写作，他喜欢科学，好，所以他就把这些不同的兴趣能够合并，然后他自己去试试看，看看写这个博客他有没有写得很热情，他如果有的话，哎，可能有一些这个网络作家就是这样，写多了作者读者有人看了，哎，这个很奇妙哈，他写的就成为一本书了。好，所以这个最近这十年来哈， 也有一些牧师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比如说讲道讲多了，如果人听得多了，他就把他自己的信息就变成一本书，还真的有人买，像这个什么美好生活啊，那个约尔牧师啊，他就是他的书全都是他的主日信息。好，所以就说其实你不要小看你现在在做的，好，只要你现在在做的你持续去做，好，那真的以后可能它就成为你的一个产品，成为了你一个工作的机会。好，所以这个是讲到上帝给每一个特质呢，将来都会有它的价值哈，可以产生出来哈。所以这是讲到说怎么样结合你不同的热情，可以来开发你自己的特质好出来。好，那他说接下来有几个步骤，好，清楚你的独特价值，好，这是你要你给你自己的自信，你很特别，然后你要有自信把那个特别的地方发挥出来。那当你要发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祷告，好，求神给你有能力，好，那个能力呢有时候就是一个就是知识，你要有更多的知识，好，像我刚刚说的，好，这几个年轻人啊，他们一起聊天很有趣，好，他们想要带给更多人这个有趣，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找话题啊，他们也要开始去看一些别人所做的一些像在美国有很多这个脱口秀，他们就要去开始去开发不同的知识源头啊，知识来源啊，因为这是你的热情嘛，但是你不能只是一个人好像单独作业闭门造车嘛，你因为一个人能力很有限嘛，所以你应该去多开发你的，去多去摄取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资源，好，多去看别人怎么做，好，然后那些成功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你的经验，好，这个就是你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在上这个深度灵修哈，心灵辅导的时候呢，牧师一直跟各位讲，当你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你要为你自己有个目标，你要成为终身学习的人，好，学习到见主面为止，对不对？好，昨天牧师讲了，如果哪一天你不想学习了，那一天就是怎么样？
见主面。
对，就是你要开你要上天见主了啦。好，所以学习一定要成为你一生的目标，他学习应该要成为你的热情。好，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哈，然后发挥你的独特价值。所以呢，如果他在讲什么啊？竞争力。好，如果你能满足别人的需求，好，那这就是你的能力，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好，对这个热情的解释有没有什么问题？
帮助别人算热情吗？
对，帮助别人也是，你所有所做的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不然的话你的热情就是孤芳自赏，就没有用。对，这个也是一个你的热情要有的目标。所以包括像我刚讲的这个美国女孩子，她就教人学英文，啊，像这群年轻人，啊，讲那些开玩笑的聊天，成为别人的开心。